沙巴沙龙，
那喜日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在你所拣选的日子，我们再一次的聚集，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父神，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使我们真的是与你同心同行。我们把这一个学习的时间仰望在父的手里，奉耶稣啊哈马逊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会进入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他住在从47章28节一直到50章的最后。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会看到两个人，雅各跟约瑟，记载到他们死了，然后吩咐他们的子孙如何来安顿他们的尸体、身体的事情。其实在最近很流行，就是在你还很健在的时候，就写一下你要交代，万一你哪一天离开的时候，交代后事。最近的人大概都比较不忌讳，会先想要写一下，吩咐一下，当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让家里的人没有头绪，不知道我的存款在哪里，不知道我的钥匙放在哪里，不知道我什么东西的号码暗号是多少号。但是呢，我们来看今天雅各他所吩咐他的孩子们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你会吩咐的一定是你看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不会吩咐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一定要传递下去的才会特别的吩咐。我们取了他的今天的主题，他住在，事实上也有些翻译是翻译成他活着，他住在。雅各住在埃及地，字根有活着、持续活着、复苏、复原的意思。那我们在中文当然他只是写了一个他住在，47章28节哈。整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大纲，他会提到死前的吩咐，雅各他自己要死之前的吩咐，然后他给儿子们的祝福，然后他的葬礼，他希望有的葬礼，约瑟按着父亲爸爸的希望为他举行了葬礼。最后一个篇幅讲到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那么创世纪就这么结束了。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出埃及记。好，我们看到从约瑟17岁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17岁的时候他就被卖到埃及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爸爸就认为他死了，他在爸爸的心里面是死了。爸爸不知道哥哥们的谎言，哥哥们的做对他做的事情，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整个就关起来了，心灰意冷。但是呢，没有想到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还有一次的机会与约瑟再次的相遇。很奇妙的，雅各最后的埃及地，他所活的年日是17年，他可以最后再跟约瑟在一起有17年的时间。我相信这最后的17年一定是他心里很满足，圣经说他的心活过来了，复苏，享受他最爱的儿子的陪伴，他心里必定是充满喜乐，充满感谢。那17这个数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个胜利的意思啊。那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觉得约瑟17岁被卖，那爸爸在那个时候只能跟他有17年的时间，但是最后爸爸临终之前竟然又有了另外一个17年跟约瑟可以 在一起。这17年的时间，雅各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想他见证到了神的信实。当年约瑟的两个梦，他做了两个梦，使他被哥哥们怨恨，使他被哥哥们卖掉。星星、月亮、太阳都来拜他，何困都来向他下拜。但是呢，在幕后我们看到信实的神真的是使这个梦实现了。哥哥们见证了，雅各自己也一样见证了。哥哥们他们听到的时候呢，他们是很不屑的，但是呢，雅各圣经里有一句话，他说他把这事放在心里，存在心里，意思是他会去想，他把它保留，他不会忘记。好，我来看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好，我们来看47章的28到31，刚刚已经攻读妥拉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还再来看一下47的28到31。雅各交代后事，这时候的他已经147岁，28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葬的，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在这几节经文里面，雅各交代后事了。第一个，他说，你不要帮我葬在埃及，埃及不是很好吗？救了他们，免了饥荒，可以生命命存留下来了，而且他们的地是很好的地方，可以牧放他们的牛他们的羊，落地生根，这是一个想法。很多人是落地他就生根，就永远住在那里，有很好的发展，他们不会想移动了。他说，你要把我带出埃及，然后呢要与亚伯拉罕以撒同葬，埋葬在同一个地方，他指定了他要埋葬的地方，然后他还要约瑟，你要起誓，在神面前你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做到这一件事情，不要葬在埃及，带我回去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葬在一起。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亚伯拉罕他买下来的，如果我们前面的妥拉没有忘记的话，他是用400银子跟那个地方的赫人买下来的，所以事实上真的是属于他们的。那到了48章以后呢，雅各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雅各病了，所以约瑟就带了两个孩子马来西跟以法莲来看生病的雅各。我们来看一下48章的3到4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一个，当约瑟来见雅各的时候，雅各说了三件事，这是第一件事情，他告诉约瑟神的应许，曾经神告诉我赐下迦南地永远为业，那是我们永远的产业，但是我们现在寄居在埃及。第二个，第五节，雅各向约瑟说的是，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雅各就把马拿西跟以法莲的次序改过来了。马拿西是哥哥， 以法莲是弟弟，但是呢，雅各已经说你在这个地方生的以法莲马拉西，他已经把排列改，他说这两个孩子是我的，要成为我的儿子，跟其他的儿子一样，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名下。那之后的呢，那就属于你，约瑟，那是你的儿子，但是这两个是我的儿子。他讲了第三件事，看到第七节，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他提到约瑟的母亲，这些儿子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母亲，约瑟的母亲是拉杰，也就是雅各最爱的一个妻子。他告诉约瑟，我把你的母亲葬在以法他，葬在伯利恒的路上。应该是两年前吧，我也是刚好负责这个段落最后一个创世纪的部分。那一次我们探讨了一下拉杰葬在以法他，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再去YouTube 我们的网页上的视频可以去找。这三件事约瑟听了，然后接下来呢，雅各要为约瑟祝福。其实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故事好像跟在哪里读过的有点相似。我们会看到雅各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有一些跟以撒他自己的父亲相似的地方。他已经视力不好，年纪老迈，视力不好，以撒当年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把小的排在大的前面，尽管以撒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误会，一个错误，但是呢，事实上以撒也一样，雅各一样，他们在祝福的时候把小的排在大的前面，而且还预言了小的会比大的昌盛。那么这些家庭里面都有人害怕对方的报复，那时候被祝福的雅各，他很怕以扫将来会来报复他。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之后，这些哥哥们会害怕爸爸雅各死了以后，约瑟是不是会来报复我们，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好，我们来看13节的地方，48的13。这是两个孩子啊，要被雅各祝福。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约瑟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意思就是说，当雅各伸出右手的时候，他的祝福应该是会长子的头上的。约瑟已经想好，他在他的对面，他就安排好雅各伸手的右手应该是要就是按在长子马拿西的头上。但是呢，我们来看，真的是很有趣啊。1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就是这样子了，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所以他做了一个交叉的动作。他年纪老迈，眼睛看不到，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他脑筋很清楚的，他做了一个交叉的动作。然后呢，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约瑟看到他爸爸做这个动作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瑟就不喜悦。你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约瑟他不喜悦的。约瑟心里想，马拿西应该是长子啊，爸爸你要祝福长子的祝福在这边，你为什么做了个交叉呢？所以他心里不高兴了。他跟他爸爸说之前， 他先把爸爸的手提起来，你看他描述的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他提起爸爸的手就把这个从以法莲的头上的这个手要再放回到马拿西的头上，但是呢爸爸不从，圣经告诉我们说爸爸不答应，爸爸不愿意，爸爸不肯，他拒绝了。虽然约瑟已经握了爸爸的手要纠正他，但是他不要。雅各说我知道，他说了两次我知道，他并不是搞错了，他并不是弄错了，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长大，长子马拿西也会成为一族的，他也会长大，但是呢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会比他还大，而且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我们在这里也曾经很多次的学习过这个原来的原文里面的多族，雅各给的理由是两个孩子的后代都会成为大族，但是呢以法莲会比哥哥强大，他成为多族，他会成为列国，他会成为许多的国家，会更多的，他分了很多的国家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大大的祝福了以法莲。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那到21节的地方他又在对约瑟讲了一次，我们看21节，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祝福完他又再重复又重复再说了一次神的应许，虽然我死了我可能回不去，我可能看不到，但是呢神会与你们同在，他必定，他一定，他肯定，他绝对会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的地方，迦南地，神所应许的那块地方。那49章进入之后呢，雅各对儿子们一个一个的预言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在看的是49章的29节到33节。49章29到33。再一次雅各又说祝福完了孩子们以后，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再一次，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那之后呢，雅各讲完他就把脚收在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日子满足，回到列祖那里去。所以你看到有几个地方雅各好像怕他们忘记，还要约瑟启示，还在这十二个孩子们祝福之后，在大家的面前又再告诉他们一次，要把我葬在哪里，要把我带过去，绝对不要葬在埃及地。虽然埃及这个地方不错，住的我想已经很，17年来他们已经发展也很大，确实神是使用埃及这个地方来孕育以色列，使他们越来越昌大。那我们会看到事实上雅各给约瑟的祝福，他是立了约瑟为长子，这是有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也有记载，在历代志上的5章1到2节，你可以翻也可以看 PDF。 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从肉生的哈，我们都知道流便是头生的，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 还有呢，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但是呢，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长子他能够承受双倍的祝福，长子他会继承领导的地位，长子在当时也是成为一个家庭的祭司的职分，长子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儿子里面，前面的四个儿子我们从创世纪里面都学习到了，知道他们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或许这个时候雅各他就看到又想到神给他的梦，他就立了约瑟为长子。130岁他才移居到埃及，七年的居留，我不知道大家居留在这里有没有度过17年的。埃及的地很肥沃，他们的生活一定是很优渥，约瑟又是做宰相，一定是不缺，在一人之下，在法老之下而已，都归他管理。那么住了17年，你要再拔根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如果你是第二代，在那个地方第二代的，或许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你父母出来的那个国家的人。很多的孩子生在别的国家，他们已经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国家的血统身份，他们的认知不会是父亲母亲他们的国家。那干嘛雅各在这里吩咐再吩咐，那么大费周章还要办个葬礼，等一下我们看到后面，哇，一行人连法老家的长老还有很多的雅各家的孩子们通通都要就这样子浩浩荡荡的大费周章的过去，真是劳师动众啊，你为什么就不葬在埃及呢？雅各知道埃及不是家，雅各知道我有一个地方是神为我预备的。到了147岁，当初雅各也想过在世间住下来，有没有？是因为女儿发生的事情，神叫他回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诶，蛮舒服的，我们就会想要安定下来，这是人的常性。一个人的眼光可以多远？大家觉得你的眼光可以多远？你的视野可以多广？你可以看到10年后吗？你可以看到20年后吗？你可以想象，尽管我不在这个世上以后，我的儿子，我的儿孙，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吗？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你会考虑到你的之后吗？眼前的安逸是不是很重要？讲实在话，眼前的安逸当然是很重要啊。当他们住在旷野的时候，搭帐篷容不容易？或许不是太容易哈，但是你跟他说你要进入那一块地，去夺那块地，相比起来，搭帐篷的时候我只要为我每天的生活策划一下，担心一下就好，但是我要夺地为业的时候，我还要考虑到战争，我还要考虑到征战，是不是更不容易了？那在这里，我相信雅各在17年当中一直在被神拓展他的视野，拓展他的眼光，灵里的眼光，虽然他年纪老迈了，也让他的灵更苏醒，他能够对神的信心更坚定，看到应许，看到将来神要所赐给他们的产业。第一个，他看到约瑟的梦成就了，然后他的梦成就，约瑟在这个地方，他不只是拯救了以色列一家人，埃及，甚至是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全地的饥荒啊，全世界的饥荒，他的拯救是临到万民的，关乎万民的，所有的人的。雅各也看到了神纪念他的约，地上的万福，万族因亚伯拉罕蒙福，所以他持守住了神给他的约定，而且要怎么样传承下去，他要回到神赐给他的地方，这是一个传承，因为他相信，所以他有一个行动出来，我相信神的预备，我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要吩咐我的后代，吩咐我的子孙传承下去，我们要 回归，我们要阿利亚。这个名词我们都常听到，是不是阿利亚回归，上行，回到应许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一个应许交给了约瑟，把这个渴望，把这个信心传递下去。信心跟渴望的传递，我不知道对每一个人来说容易还是不容易。我相信雅各传递的约瑟是已经承接了，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哈。雅各吩咐约瑟起誓，把他带回葬在神所应许的地方。那在最后的地方呢，五十章的地方，这是约瑟对他的弟兄说的话。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同样的，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之后呢，约瑟死了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承接了，我相信他承接了。所以他不仅完成了父亲的誓言，他对父亲的誓言他完成了，自己临死之前一样的吩咐他的子孙，他的弟兄们，把我带回，不要把我葬在这里。当雅各的骸骨浩浩荡荡的被许多人带到迦南地的时候，好像他们在预演一个阿利亚，好像他们当时就是走了一趟路，只是他们那一次又回到埃及。大家听过少年想逃家，然后壮年想成家，之后呢老年想回家。不过呢，其实这不是雅各老了所以他想回家，约瑟老了他想回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把这个应许，虽然在我这一代没有发生，我要传承下去，我要继续下去，我要继续的讲下去，继续的让我的孩子们，我的子孙们，让我的后代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阿利亚。为什么阿利亚这么的回归，这么的重要呢？其实这是在圣经里面最多被重复的一个神的应许。我们从生命记来看，生命记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我相信大家翻得到。生命记的30章1到5节，生命记30章1到5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这是因为如果不守神的话语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因为你在咒诅里面，你回想神的祝福的话多好，你会追念。那么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话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尽管在历史里面以色列人背了神的约，他们受到咒诅，就是被赶散了，不能在所被赐福所应许的地上，但是神说，你如果回转向我，我一定会再把你们带回来，再把你们带回到这个地方我所应许的。神的整个的心意就是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要是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必须要负起这一个祭司的国度的使命。还有哪里呢？我简单的列举了几个，我们来看 其实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地方，但是我想我们每看一次加深一次的印象，知道为什么阿利亚回归这么的重要。这是在以西结，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神并没有说你污秽了，你远离我，你受咒诅了，好，我另外兴起其他的百姓，没有。神要引导他们回来，而且要洁净他们，清洗他们，而且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神必将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神的律例，遵守遵行神的典章。他们必住在神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个，神说，这是在耶利米书的32章37到41节，神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神他把他将要行的事情很清楚很明白的反复再反复的彰显出来。好，接下来，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随着他们施恩呢，就是他们被赶散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也与他们同去，是没有圣殿的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神也与他们同去，没有离开他们。最后一句，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神告诉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他，而在圣经里面，这是应该是唯一的，神提到他自己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把他们带回去，栽在那里，永远不会拔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再一个，以赛亚书，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南、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百姓，已经散在这么多的地方里面。神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这是神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神要聚集犹大、以色列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身份的认知哈。这些事情其实都还是在现在进行式，过去已经开始了，现在进行，一直到神再来之前继续会进行的。其实这些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我想再带大家读到以弗所书，这个要请大家翻一下自己的圣经，以弗所书2章11节，11到19，以弗所2章11到19，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就是我们啊，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以前我们是没有神，也不在约里面，是局外人。但现在我们说我们与神立约，神约里的祝福我们要领受，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不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不是局外人。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好，14节我们继续看，因他神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面的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现在你是什么人？现在你是一个新人了，是一个新人了，已经是合成一个新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身份的认知，既然是一个新人，在以色列国里面，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我们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犹太人他们得到物质的，就是说实体的他们的好处的时候，其实呢，在外邦的这些野支子，他们也得到了许多属灵的祝福的。有一些记载，在1881年到1903年，在这期间，以色列首次的刚开始这个回归的浪潮的时候，这个时期在1901年有威尔士的大复兴，有阿苏萨的大复兴，我们同得好处的，因为是一个新人嘛。你不可能说下雨下到你左边，你右边没淋到雨吧？神赐福给一个新人。当在以色列我们看到神的带领，神的丰富下来的时候，我们外邦的知识我们同得好处，只是你没有察觉到而已。然后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1967年六日战争得胜之后呢，神都同样的浇灌了这些外邦的所谓的外邦的教会，这些知识圣灵的浇灌，这些开始都已经明显，我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们是同得好处的，我们是一个身体。既然是一个人，其实我们彼此关系是很密切，是因为耶稣，耶稣啊，使我们成了一个新人。如果你说你相信耶稣啊，但是你没有进入，我想那是你没有发觉而已。耶稣啊，不是要让你成为两个人，既然你借着耶稣啊进到这个约里面，你是一个国，一个身体，一个约，一个民。所以阿利亚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那我们当做什么呢？圣经里面，我就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做实质的帮助。圣经里面以赛亚书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是列国要做的事情，要为他们铺路的，要抱回来，要扛过来的。列国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贴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尽管现在还是有抵挡，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了。同样在以赛亚书，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施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神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是 我们应当做的事，事实上也是列国应当做的事。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对阿利亚有一点火上来了呢？更多的认识阿利亚的关系，神的救赎，还有耶稣的再来，是很重大的。有很多的地方或许不再提末后的日子，不再提大灾难，不再提耶稣的再来，他们只提平安、喜乐、丰盛、祝福。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提到永恒里面，知道神的心意，神永恒的国度，我们所信的救主要再回来。我们看撒加利亚书，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只有大地震才会发生。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耶稣必要再来，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如果我们上过以色列都知道，橄榄山的那个前面那个地方有墓地，有坟墓，而且应该是买不到了，天价。为什么大家要抢着葬在那里呢？因为他们相信我的神回来，他要站在橄榄山上，我要从这里复活看到神的救赎。跟阿利亚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以前你都没有听到，今天听到了，要开始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常常在读马太福音的23章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谁喊的？耶稣啊，当时是对谁说的？他是对他犹太人说的。他在那块地上对他的门徒，对犹太人说，也对那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大家都听的。尽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你们不会再见到我了，但是神要再来啊。什么时候再来呢？有一个关键，他们必须要同心喊出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在这里极力的喊，但是神要以色列一起喊。这是我们的身份，一个新人知道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去分享，你可以做实质的帮助，你可以奉献，但是你也要知道回归这件事情已经在进行了，已经很快的。我们还有一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在那个耶利米书的16章14到15，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或许以前是的，人认知就是啊，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那个耶和华神。但是呢，日子到的时候呢，人要怎么样？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这是神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神说他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呢？耶稣要回来了，土地、百姓、神的律例典章、君王、国度已经要重现了。埃及不是家，埃及也不是神所拣选要实现他国度的地方，这是一个或许是神一时来孕育他们的地方。所以今天从雅各，他吩咐他传承要把他带回迦南地的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看见，知道一个我们的身份，再一个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可以来祷告，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今天是我们学习创世纪的最后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刚强一下。好，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学习到的，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你刚强起来的时候，你可以为神发光，为神发出声音。我们先来用希伯来文 Hazak 起来，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再一次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再一次，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感谢主。